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全澳单日本地新增病例录得新高，墨尔本涉嫌绑架孩童男子受到指控，世卫与中国就新冠起源研究产生分歧，东京残奥会首日澳洲金牌数领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录得单日新增本地感染新冠病例的新纪录，全国有超过970个新增病例，其中新州919例。然而，实施封锁措施的州和领地不断出现新感染病例，并没有影响到联邦政府的全国开放计划。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敦促居民将注意力从感染率转移到疫苗接种率上。莫里森先生正面临说服一些州长的挑战。尽管这些州长最初同意全国内阁放宽限制的基准，但他们对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飙升病例数感到不安。一名一直在悉尼的医院护理新冠患者的肺病专家生动地描述了他所目睹的一些严重症状。这些症状包括严重的偏头痛、强烈的咳嗽、腹泻、恶心、极度疲劳和呼吸困难。肺科专家露西·摩根表示，一些病人最终需要用机器来帮助他们呼吸和维持血压。他说，如果人们完全接种疫苗，就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可能威胁生命的结果。
Not one person that I was caring for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illness.
在过去几天里，我所照顾的发展为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冠病人，没有一个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但其中的积极面是，这不一定会是你。你今天就可以接种疫苗，减少你因感染新冠而发展为严重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并降低最终住院的几率。新州昨天录得919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另有两人死亡。在新州西部，越来越多原住民感染了新冠病毒，在 Double 发现了35个病例，在 Bourke 发现了7个，在 Orange 发现了5例，在 Narromine 和 Wilgate 发现了1例。在整个新州西部地方卫生区，有15例新冠患者住院，5人接受重症监护，2人需使用呼吸机。维多利亚州政府敦促所有12年级学生在10月份考试前接种新冠疫苗，这正值该州的55个疫苗中心向16至39岁人士开放了辉瑞疫苗预约接种。教育部长詹姆斯·梅里诺表示，他也希望维州教育证书系统的工作人员和监管人员能够接种疫苗。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system right now,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现在系统的压力很大，这是可以预料的，所以请耐心等待。但我们确实有一个优先事项，即确保所有12年级学生在10月4日开始考试前都能接种疫苗。12年级考试将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开始。在接种两剂疫苗方面，学生和教职员工面临一个时间比较紧张的窗口期。维州昨天录得45例新增病例，28例感染期在社区活动。卫生部长弗利表示，在538例活跃病例中，超过一半不到30岁，其中114例年龄不到9岁。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昨天录得9例本地新增新冠病例，其中只有3例在整个传染期内隔离。新感染者中的8人与此前的疫情或已知病毒暴露点有关，有7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今天，西澳州的边境限制措施将做出改变，将新州列为疫情极端风险管辖区。这意味着只有州和联邦官员才能获许入境，且将被要求自我隔离14天。西澳州对新州人不再有出于同情心理由的旅行豁免。同时，新西兰被列为疫情中等风险区，任何从新西兰前往西澳州的人都需要获得豁免才能进入，且必须隔离2周。昆州被列为疫情低风险区，而南澳州 为更低级别的风险区。据称，一名被指控绑架两名儿童的男子要求孩子家长支付100万澳元的赎金。36岁的兼刚纪音译纪建刚因在墨尔本布莱克本北区 Blackburn North 的家中绑架一名5岁女孩和3岁男孩而出庭受审。据称，在这起事件中，孩子们的母亲在家中受到严重攻击，然后孩子们被带上了他们家的奔驰车带走。纪建刚面临10项指控。法庭文件称，纪某在进入事发住所时持刀，并要求支付100万澳元赎金，以赎回两个孩子。12小时后，警方在米彻姆的一所住所找到了孩子们。此案将于12月再次开庭审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问题与中国产生分歧。世卫组织新冠病毒研究的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霍夫从中国当局了解到，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但他敦促中方保持病毒研究的透明度和包容性。
In fact, we have heard from Chinese colleagues that studies are underway.
我们从中国同事那里得知，中国最近发布了一些公开声明，表示他们正在进行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我们也再次希望相关工作能够保证科学、透明、及时和包容。我们会具体向他们询问，你们做的研究是什么？我们也期待早日看到结果。就新冠病毒是否可能泄露自疫情首次爆发的中国武汉市的某实验室，中国、美国和世卫组织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世卫组织和中国于今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泄露自实验室的可能性极不可能。中国也希望调查转入其他方向。世卫组织紧急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博士认为，一些零散的信息拼凑后得出的结果并不成立。根据中国同行们的观点，如果认为新冠病毒泄露自实验室，那么也应该去调查其他国家的实验室。虽然我不太能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我们也非常愿意与中国同行合作，来了解他们通过那份声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新西兰社区发现了62例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达到210例，其中奥克兰198例，惠灵顿12例，这是一年多来该国报告的单日最高数字。整个新西兰仍然处于封锁状态。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应对措施称为荒谬，并称世界需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对其策略的批评予以了驳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又有9000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离，至此从当地自主撤离或美国协助撤离的总人数超过82000人。当局承认，在撤离的最后期限内，局势会更加复杂，因为驻扎当地的最后5400名士兵也需要撤离。多名美国两大政党的议员跨党派联合要求总统拜登放弃8月31日前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在需要的时间框架内陆续撤离。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 Tom 马林诺夫斯基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遵守撤军期限和遵守完全撤军的承诺之间做出取舍。佛罗里达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一位阿富汗老兵的迈克尔·沃尔兹担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阿富汗撤离。
But yet, briefing after briefing, we hear this happy talk.
在听过了各种简报之后，我们终于从五角大楼那里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昨天在白宫的讨论进展顺利，美国人正在撤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撤离的。在塔利班夺取喀布尔控制权后的第一周，阿富汗的新冠疫苗接种量下降了8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该国提供的近200万剂强生疫苗将于11月到期，这大约是迄今为止总数的一半。塔利班于8月15日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在随后的一周里，该国34个省份中的23个省约有30500人接种了疫苗。而就在一周前，30个省有 13.46 万人接种了疫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表示，鉴于阿富汗持续的危机，疫苗接种量下降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呼吁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阿富汗医疗工作者返回工作岗位。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后，世界银行暂停了对阿富汗项目的资助。世界银行在周二的董事会上讨论了该问题，担心冲突会影响到阿富汗未来发展，特别是尊重女性的问题。世界银行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世界银行会继续关注当地局势，与国际社会和伙伴一起努力维持已经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就在几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暂停向阿富汗提供资金。体育方面，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克莱莎·帕特森在女子 S9 级4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金牌。她在最后一圈仅以 0.08 秒的优势击败了来自匈牙利的对手兹索菲亚·康科利。澳大利亚选手威尔·马丁在男子 S9 级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打破了残奥会纪录。本·波普汉姆在赢得 S9 级100米自由泳后泪流满面。罗文·克罗瑟斯在 S10 级50米自由泳中获得金牌。澳大利亚在第一天赛事结束后以6枚金牌领跑残奥会奖牌榜，包括4枚游泳金牌和2枚场地自行车金牌。网球方面，塞琳娜·威廉姆斯小威因腿筋撕裂伤而退出美网公开赛。在 Instagram 上的一份声明中，威廉姆斯说，他正在听从医生和医疗团队的建议，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这位39岁的网球冠军于今年温布尔登的第一轮比赛中，在球场上滑倒，造成右腿筋撕裂受伤。他退出温布尔登比赛，并选择退出了东京奥运会和辛辛那提大师赛。美网公开赛于下周一8月30日在纽约开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7:52，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7 美元、1.04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10 元人民币、5.662元港币、20.290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少量阵雨，最高温度12度。
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第二小时 SBS 普通话新闻。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把目光转向阿富汗，来看看当地的情况。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